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朋友，你有听过雀这个姓吗？今天我们的来宾他的姓非常的特别，雀明秋。Hello， 明秋你好。
你好。
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姓怎么写呢？很难描述。
它是一个门字，然后那个蕨类那个部首。就去掉上面那个蕨类那个。
对对 对， 对，好特别的姓。有这么特别的姓，一定有很特别的生命故事。听说这个姓是有一点典故的，是不是跟皇帝皇宫好像有关系？
小时候我查过辞海，皇帝住的地方。
哇，真好。那请问一下，就说您的姓跟你成长的过程背景是什么呢？
爸爸是老农民，他跟那个政府那个来台的时候，他就抓去当兵的嘛，所以他来到基隆，他就马上办退伍，在那个基隆那个地方跟妈妈结婚了，然后那个两个年纪落差还蛮大的，妈妈那时候好像17岁而已，那爸爸已经是30几岁，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背景，给你的家庭的教育是什么呢？
我有印象，爸爸是在我小学四年级以前的印象，五六年级的他就在住院了，身体很多癌症了，我知道有肺癌有胃癌，还有一个我不晓得。四年级以前呢，记得爸爸也教我很多事情，然后他非常爱我跟弟弟，我上面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我后来回想，他可能知道自己日子不久，所以对我跟弟弟爱到那种程度，就是尽量跟我们玩就跟我们玩，然后舍不得打孩子一下下。我记得我二年级看爸爸那就抽着烟，那也不知道想什么。后来我长大，我想他可能在想他的家人，因为爸爸到底从哪里来，他我知道是外省，那外省江西在哪里。对，小时候我想过这个问题。
像父亲他虽然很爱你们哦，也常常陪伴你们。不过你看到父亲他自己本身的，在过去这个因为大战争哦所造成的一些伤害吧，心里面的愁苦，还有他自己身体就是疾病比较多，带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观呢？
爸爸的人哦很棒，他很有正义感。我记得他小时候，他虽然到了台湾就半退伍，但是那个公家机关也给他安排那个厨工，所以他好像在基隆的一个好像海事的建教合作的那种学校当厨工。那有一对台湾老夫妻，每次看到我兄弟就哎呦对我们特别好。哦，原来我看过欺负他们夫妻，那爸爸会出来制止那个他的同事，对爸爸这个印象很深。到最后我自己我自己也有这种性格，我甚至比爸爸更深，我觉得很嫉恶如仇，我觉得我这个嫉恶如仇我自己都会受不了。
个人的正义感曾经为你自己惹过什么麻烦吗？问到问题的重点。
我跟你讲，有一次那时候我高中毕业，我就那段时间我会去爬那个秦能湖，那弟弟又跟我一起去，看到一个计程车司机跟一个女生路边，他就一直打他，那我就受不了，我就冲过去叫他不能再打人，就把那个司机抱住。那我弟弟也冲过来，就那个司机就很生气，就说他要去那个车子后面拿东西。那后来弟弟就跟我讲说，你真的很冲动， 你不晓得他后面如果有什么武器，可能你的命都没了。
嗯，所以从小有这样子的正义感哦。嗯，再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你跟爸爸其实在相处上哦，虽然他很愿意陪伴你，但是你们可以相处的时间后来有多长呢？
你看吧，我就有印象，以前应该就十岁十一二岁爸爸都在住院嘛，那去看他好像也没几次。如果你看过那日本那个宫崎骏那个电影啊，就特别有一点感受，妈妈带孩子去看爸爸。那其实爸爸是他话也不多，但是我小学二年级偷他那个口袋里面的零钱，他在睡午觉，他就突然喊说好大一只老鼠，我就赶快躲到那个床底下，然后他就拿棍子在那床底下那边甩来甩去，说那个老鼠跑去哪里，老鼠跑去哪里。我心里在想到这爸爸真笨，我在躲在那边他都不知道我在哪里，长大才知道爸爸那时候是不要戳破我故意这么说。那真的是非常爱小孩，等我自己结婚了，我对我这女儿也是这么一样，就那女儿你要爱到那种好像想到她就会哭。其实小孩子也顶多就是惹你生气，你也不会说哎，想要揍他，但是现在已经国中二年级了，我真的很感谢主，我从来没有打过孩子一下下，因为我知道爸爸那个爱非常的特别。我也知道如果一个孩子他从小爸爸给足的那个爱，那孩子非常有自信，这是很特别的。我看我女儿一样是非常有自信的。
所以你的自信是从爸爸的爱而来的。
完全是，完全是。嗯，
后来爸爸陪你们到几岁呢？
12岁国小六年级的时候，那就被医院送回来，那个已经不行了，被送回来。那我们家在基隆那个一个码头，那是一个小村落。那个码头呢，我们住的房子是一个违章建筑。我记得那个爸爸订的那个大通铺，那个底下有那个排水管，是我们那个半山腰那个养猪户排水管会从我们家窗户经过。有一次我就刚信主，在那个大卫帐幕跳完那个敬拜舞之后，哇，那个突然有个声音跟我说他喜悦我的名字，真不知道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小时候像刚刚讲的那些过程，哎呀，那个我们家那个过程，那个小村庄啊，只有我们家人口最多，那个老夫少妻，环境不是那很优，但是我从小没有因为这个环境让我觉得自卑。那附近的人都对我说那个臭不敌啊。如果我回想起来，我如果用我的家世，我没有什么好像可以值得骄傲的，但是我知道爸爸的爱让我真的是好像我到哪里我不会觉得那个爸爸年纪大又怎么样，没有，我没有那个问题。我就觉得我很感谢我爸爸妈妈，他们很爱我。妈妈很慈爱，可是妈妈教训人的时候是会跟你一点一点讲清楚，然后门关起来跟你狠狠的揍一次，你永远都记得。那爸爸从来不打小孩，这个在我的小时候的过程，我感谢有这样的爸爸妈妈。
所以爸爸走了之后，妈妈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哇，那个，所以这个妈妈真的是很辛苦，非常非常的辛苦。你看他的大儿子才18岁，那两个姐姐16、14，我12岁，弟弟不到10岁，所以那个都还在读书。妈妈又不认识字，那妈妈在那个警察局帮忙那个当工友，这个警察那个煮饭。那因为爸爸在我那个国小六年级就走了，有印象真的是10岁以前他会教我怎么提水，怎么样生火，然后怎么样打扫那个煮饭。对，他有教过我怎么样煮饭，就是怎么会有一个这么爱孩子的那个爸爸，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后来妈妈是很辛苦的。
感谢神哦，就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那个警察请那个记者来采访我妈妈，好像也没有采访，就直接把这个消息发布出去。那个政府大概有一些钱，然后我记得那个外面好像我就帮助我们家那个现金贷，哇，就大概有20万。所以那个妈妈再把爸爸那个时候的那个30万加改50万，在基隆买了一个房子。那之后我们一家六口就有一个安定的地方。妈妈怎么做？妈妈用耕会。 我常常听那个耕会耕会，我说我长大我才不要跟你们耕会，常常听他讲耕会的事情，听得很烦，所以我才知道说，哇，妈妈真的是用尽她的力气养这些孩子。哥哥呢，毕业他就也工作，大姐就国中毕业就直接工作，只有我跟那个后面是三个，我们都读到高中，所以那个前面的真的很辛苦。
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哦，可以体会到妈妈的辛苦。但是想要请问明秋，你在当时你有体贴妈妈的辛苦吗？
很体贴，很体贴。我国一的时候遇到那个导师也是基督徒，那个导师就奉劝我不要愚孝。为什么呢？我大概是妈妈讲的那个最乖的孩子，讲东我不会往西去，弟弟就他就没办法管。等我出社会了，我的朋友还会戏谑我说你最乖了，因为他常常听妈妈讲说在兄弟姐妹我最乖。我发现我的兄弟姐妹都很爱妈妈，因为都很孝顺，这个真是不容易，因为知道她的辛苦。所以我你如果问我最体贴的就是我出社会我赚的每一笔钱，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在台中刚有8000块的那个薪水，我就把5000块汇回来，3000块够生活就可以了。那到25000的时候，我记得我是15000回到家来，兄弟姐妹给妈妈的钱我们都不会计较，尤其是弟弟也很厉害，弟弟他坠学之后，我他那时候去做那个铁工啊，一个月有50000块全部给妈妈。我们兄弟对这个钱也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对妈妈那种孝，好像只有赚钱赶快让妈妈那些以前的那个时候汇钱啊欠人家的钱啊能赶快偿清这样子。
在爸爸过世之后，你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到现在都还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我们搬离那个伤心地那个因为爸爸走了然后搬离那个伤心地，我倒觉得我的过程没有什么特别伤心的。我后来发现说我的小姐姐因为爸爸走了，她想到这个妈妈要怎么撑下去，反而她受不了，她想要去自杀。然后她就因为那一次这个情况到现在她好像就是一直忧郁症就好不了了，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惋惜啊。后来我信了上帝，我发现太多我不能理解的通通有答案。我自己信主之后我也跟妈妈讲说，妈妈你知不知道那个上帝教我什么？那妈妈就跟我讲，上帝教你什么？我说上帝教我们弟兄姐妹要齐心要合作。妈妈就蛮开心，因为妈妈也是以前也只有民间信仰，她只能拜拜，只能在民间这些信仰寻求，所以她许了很多愿。小时候有机会跟妈妈去，甚至那个毕业之后跟妈妈去环岛那个什么进香团啊，那妈妈会租那个游览车然后免费请大家去。哎呀，我们家记得就是说大姐那时候爸爸走了齁，那个我们家那种情况，那个世界展望会有救济，因为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所以姐姐国中的时候她就信了主。但她信了主，她国中毕业那个过了那个救济的时期没有在这个信主里面了。反而是我自己婚姻遇到挫折了，最好的国一同学传福音给我，我接受了福音。 我才知道说，哇，这个福音对我的生命影响这么大，让我特别刚强。我愿意说，就一直这样子陪伴妈妈。后来妈妈也受洗了，我很开心，因为哥哥在慈济已经三十几年了。我甚至跟哥哥讲说，哥哥啊，如果妈妈不在了，你会像妈妈要我们这样聚在一起吗？哥哥答不出来，我就跟他讲说，就算妈妈不在了，我也会。
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惊讶的部分哦，因为刚才听了明秋你的分享，我们知道你从小跟爸妈感情很深，而且爸妈也是很相爱的。在这个有爱的家庭当中呢，你慢慢长大，你去建立自己的家庭，你的家庭应该也是很有爱的。但是为什么婚姻会有状况呢？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因为受妈妈的影响，妈妈说差几岁差几岁好像比较好，所以这个思想的毒很深，差六岁的差三岁的一律不考虑。然后我特别真的很挑，因为我知道我娶的要是能妈妈喜欢的，如果我对妈妈有什么体贴，我觉得我娶一个太太一定要能孝顺她。如果这个太太不能孝顺她，我大概会放弃。当然我也觉得妈妈已经给我设限的那些身高能高一点的啊，只等到我遇见我太太，我说我都已经三十几岁，我不要等了，这个就是我要的。所以我娶了太太之后，那时候太太还在台中，但是我带她来看妈妈的时候，我想起来了，很好笑。妈妈当然很开心，妈妈就跟我讲说，这个女孩子很乖，你要好好带人家。我私下来跟我太太讲说，我跟你说，不管是你的妈妈还是我的妈妈，他们在那边碎碎念，在那边生气，你都不能生气，你也不能顶嘴，不能回嘴。如果你犯了这两条，我跟你讲，我会出手打人。那时候我们还是男女朋友，我回想起来怎么那么蠢，会跟女朋友讲这种话。所以真正原因是出在那个愚孝，也不懂怎么跟人家相处，就一味的这么的做事情。我后来能知道说为什么太太不敢跟我住在一起，住台北一定说，哎，我们搬回基隆住好了，因为心里都好像只惦记这个妈妈，并没有说像圣经的教导，两个人自成一家的时候要独立出来，并没有那种观念。这个婚姻一开始是因为我自己对那个婚姻并没有认识清楚，所以我现在能知道说，太太那个已经没有安全感了，然后又加上我对妈妈这种好像妈妈是唯一重要的这个观念呢，真的影响我们夫妻的关系。
我们现在看到阙明秋觉得其实是温文有礼的，所以很难想象你在结婚之前会跟准老婆说你如果顶嘴的话特别对长辈的话我会出手，所以可以再多描述一下这是什么状况吗？
这个其实是真的，就是说妈妈这样子呢，她也没有在家，就这样带五个孩子，她那种辛苦，她那种爱孩子，好像使尽全力能做的他就都做足了。弟弟的老婆就因为这样子跟妈妈顶了一句话，真的被打。那你就可以想知道说，那个兄弟也不用人家教，妈妈是用爱心来带这些孩子，那他常常用眼泪跟我们说，爸爸这么早就走，让他一个人这么辛苦，他实在是，我还记得看顾爸爸的时候，他胃都已经出血了，他也没有去看医生了，那他寻求民间信仰那种帮助。那个婚姻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那我也发现哥哥弟弟也都如此，不是只有我，那就是因为是那个寡母带大的。我不晓得其他人怎么想，但是我知道他们没有办法体会说为什么孩子要那么对妈妈好像这么孝顺，只觉得说如果没有这个妈妈，我们可能没有今天嘛，我们可能就变成孤儿了还怎么样。所以我们兄弟姐妹都特别感谢这个妈妈，并不是无缘无故嘛。所以很多时候我第一个会想到是原生家庭，并没有想到说我自己组成家庭，我应该很多事情可以跟太太商量还是怎么样，就是一心就向着说如果可以跟妈妈住近一点，当然要这样子做。
所以你是信主之后才知道说暴力是不好的？
也没有暴力，但是就跟太太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我也是会好像就是说你忍无可忍就打你自己，但是我发现说哇，那个太太更是激不得，如果是这样子对你自己，她马上她是那种比我更激烈， 那个过程，那想起来我自己有时候想想怎么会这样子。他可能会拿那个菜刀啊、水果刀啊来伤他自己。所以那次之后，我就跟太太如果有什么冲突，我几乎就是忍下来吧，就是不要那么，因为又有小孩了。小孩有一次也因为我们两个吵架，他那时候小孩大概三四岁，吓得睡不着。哎呦，那次真的是把我这个心弄得，哎呦，我对这个女儿真的是很过意不去，怎么会把她吓得她睡不着？她要睡的时候，她还跟妈妈讲说：“妈妈，你们不要吵架好不好？”哎呦，我真的那个时候那个心里真的是很忧伤，就是说那个又想着可以跟妈妈如果住近一点，然后太太如果可以来台北，多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没有在这个真理里面，你没有发现说其实很多事情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见，甚至我们没有真理的教导，不知道说夫妻其实应该是要就像圣经讲的，你们要成为一体，而不是说还跟赖着原生家庭。那个爱妈妈当然可以，但是我后来能理解为什么妈妈说她已经活够了，然后如果哪一天她走了，你们不要惦记，你们把你们自己的小家顾好。所以我娶这个太太，妈妈从来没有说过太太一句不好听的话，她也没有说你为什么每个礼拜就是回台中去啊，没有没有，妈妈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到我人生真的是觉得没有路了，我觉得其实妈妈给我的养分很好，我可以忍耐，可是为什么太太家怎么会强势到都以他们家为主？比如说我们过年就是她的女儿们都回到家，女婿们也都回到家，他们家也没有说你们初一初二才能回来，没有，你们除夕就可以回来，我也愿意配合。但是我就发现好像这样配合忍让也没有得到我想要的，所以我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不满，那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妈妈给我的养分就是说你要能忍耐，要能勤快，那这个我已经学到了，可是用在丈母娘家竟然没有一点果效，真让我非常沮丧。因为我觉得我在工作读书的阶段这一招都非常好用，为什么遇到丈母娘家完全派不上用场？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在今天为你访问到的故事主角阙明秋，他有非常特别的姓哦。这个姓呢，是好像跟皇帝有关哦，皇帝的住宅就是皇宫哦，有这样的意思。但是他刚才分享到，其实他过去他所住的房子呢，居然是有猪粪尿这样子的排水管通过。从小呢，他的兄弟姐妹其实是觉得好像被邻里看不起，但是妈妈非常努力哦，单亲把他们都带大。那明秋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特别的想要孝顺妈妈，想要保护妈妈，长大之后呢，也想要回馈妈妈，那也谨遵母训，就是说凡事要忍耐。但是没想到这个却对他的婚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哦。 特别是忍耐这件事情，因为单方面的忍耐却没有沟通，导致婚姻出了一些状况。那我们再请问明秋哦，就是你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底下接触到信仰呢？因为你之前常常跟大家说这是你的转捩点。
因为妈妈这种教导，我们兄弟姐妹，尤其是我那个大姐跟我特别像，我们是那种特别会忍耐的。但是我知道忍耐到最后无可忍耐的时候，那其实会生病，而且会有很多状况。比如我的状况就是我才三十几岁，可是我三高很高，也是都是外食，可是我吃还算蛮正常，但是那个三高让我就是说，有一次我上厕所，那个我蚂蚁跑来闻了，哎呦，那把我吓死了。我里面是因为很多那种不满，倒不是身体什么状况，所以这个让我真的是很警觉。所以我感谢上帝，就是说那时候那个我的表姐带我去看中医，那吃了药就有缓下来。直到我国一的同学他从美国回来，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受洗了，他就因为我们已经好几十年没见了，那1997去找他，然后回来之后就已经隔十多年没再见。那他那次回来他就一直跟我讲福音，哎呦，我就烦死了，讲了三天三夜讲不完，就够了没，一直讲福音。我刚刚不提到我们国一的导师吗？我们还去见我们国一的导师，国一的导师还跟他讲说，清泉啊，可以的，你跟他讲过就可以，不要一直跟他讲。对，因为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我妈妈给我的养分包括他的信仰在内，都是我觉得就妈妈的神就是我的神哦，就所以那个妈妈给我的一切我觉得都够了。但是为什么在独独在婚姻这个方面让我这么受伤呢？那我发现是因为没有真理的教导，就说你当先生的应该是怎么样的先生，先不管太太如何，但你自己当先生的你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以前用忍让用配合，可是得不到我要的，我现在很失望。等到我的同学传福音给我，可以有一个转弯，我也没有多想，我觉得那么好的同学，好，我愿意听听看。所以我就慢慢的接触，他也常常在美国为我祷告，然后直到我受洗，受洗也是一个很精彩的片段。但是讲到婚姻，20年前我这样台北台中来回跑，到现在是太太来台北协助我，这个过程啊，上帝真知道人没有办法说一下子把你拉到一个程度，缓缓的慢慢的渐渐的你能一步一步的改变。如果一下子改的太多，你的思想你的身体都会受不了，不要说另外一半。上帝是慢慢一点一点的带我走，在教会里面我看到弟兄姐妹的婚姻困难，他们是如何的祷告，然后即便那个困难他们是如何的安慰，就跟妈妈要我们弟兄姐妹常在一起那个味道一模一样，只是教会多了一个真理。那那个教会有爱那是一定的，那他们多了那个上帝那个真理的进来的时候，真理进来就像那光进来，那个暗被挤出去了。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多问题是因为这个先生不懂，但是先生不懂你就会让这个家处于比如像俄乌战争这是我的体会。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战争的激烈哦。刚才提到说其实哦，你后来是觉得如果只谈爱没有真理的话，有时候人会走偏，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爱得够，可是可能爱偏了。还有就是你的同学他一直跟你传福音，那后来你有接受吗？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一开始是就是说那么好的同学，因为我差点就跟他去美国工作，跳机跟他去工作，但是没有去。我们两个是特别好特别好的朋友，那他传福音给我，我是觉得很奇特了，就是说好像从前不是没有接触过，但是我就不接受。但是上帝透过我这个好同学，诶，我的心软了一点，我愿意接受。他也跟我讲说，哪有你那种婚姻，那结婚了然后不在一起，然后这样在干嘛呢？那但我不会觉得，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不会觉得。但是他因为他也常常打电话给我，然后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台湾没有人，像我是从事珠宝的行业，他就问我说，那你的珠宝店有没有信基督的？我说有。他说你带我去，他要跟我去。 他就找到那个基督徒的店家，好像特别委托他说，那个能常常关照我们啊，因为现在能接受基督了，所以这个是我想起来的。他真的不放心，所以他就把我能跟工作上有基督关系的这些店家结合起来。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常常就会跟这些店家互动，然后就跟召会一起读经。那有一天召会就说，弟兄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受洗？我就随口应他说，好啊，可以啊，因为这可能是做业务的特色吧。但是我没有拒绝，我就说好，就来受洗。那讲讲那个受洗那一天是1月13那一天受洗太特别了，我就梦见爸爸在小时候他被送回来那个阶段，然后有人来我们家传福音，然后我就站在门内，那传福音的人就站在门外，两个真的聊了好久。我回头一下看那个爸爸，因为爸爸回来的时候放在一个床板上，在客厅弄了一个临时的床板让在那上面这样子，我就回头看一下爸爸，哎呦，爸爸听得比我还仔细，那床板都已经倾斜了，他差点从那床板滑下来。我就赶紧一个箭步抱住爸爸，哎呦，抱住爸爸的那个当下，我就哇，爸爸你怎么那么重啊？哎呦，我的爸爸就对我笑一笑。那我就醒来了，醒来大概5点多，那一天是我要去宜兰召会受洗的那一天，所以那个受洗那一天的印象太深了，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了一样。所以我接受基督这个事情，我那天也看见那个，我们在宜兰有看见那个彩虹，而且还是看了2次。我的同学就非常开心，我说这个彩虹有什么好开心，不就一个彩虹吗？哎呀，他说你不知道，你以后你会知道，原来上帝跟我真的是有约定的。我现在特别能感谢主，知道我跟上帝真的是跟我有约定的。所以我信主之后，我小时候那个臭屁又回来了，我小时候那个自信又完全的回来了。我常常会去惹动我的兄弟姐妹。那如果有听人家说对基督有什么意见，我会站出来说，怎么了？不能信基督吗？不能信主吗？我反而是那种会去挑衅人的那一种。这个有时候想想，真的蛮好笑的。对。
所以受洗之后，你的本性还是没有完全改变。
哦，我要讲说哈，
就是怎么样改的呢？
那个本性，我倒觉得本性是上帝给我的，不需要改。因为我说我有一次在那个大会帐幕结束，那时候还不认识圣灵，都不知道，就那个声音说他喜悦我的名字。哦，那上帝说他喜悦我的名字，我就觉得哇，这怎么会有一位神说他喜悦我的名字？那我就回想小时候那些种种过程，那上帝还跟我讲说，孩子，你要知道你的性格是我独独给你的，不是每个人都有。哇，那个我全然想起我小时候种种那些过程，好像一下子那些小时候所有的画面全部好像那个快转一下子转了一遍。哇，我想起我小时候种种，那是非常快速的。我真的很高兴说，竟然他跟我讲说我性格是他独独给我，不是每个人都有。哎呀，我好像我从我受洗至今，我在我们 CBNC 我看到一个60几岁的那个退休的副总裁，我看见他那种笑啊，我就能体会，哎呀，他那个体会跟我完全一模一样。他知道有一位神非常非常的爱他。哎呀，我大概受洗这样快10年了，我只见过一个跟我那个感受那么的像，我能从他的嘴角他的眼神知道他经历上帝非常爱他的那种刻骨铭心的那种滋味，非常非常的特别。对，
刚才你提到说会跟人家起冲突的这个部分，你觉得上帝后来有修改你吗？
肯定是要修改的，因为那不是什么好行为。只是觉得这个信仰棒的一点，它是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神，他不需要你用那些三生五果，不需要，他单单要你用一个心灵跟诚实。对，小时候妈妈教我的也是要诚实，所以我后来我跟妈妈这么互动，我并不会说妈妈你赶快受洗，但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带妈妈参加我们 CBMC 的年会啊，我们那个里面那些还意思说那种场合不要带妈妈去，那我心里就想说我偏要，为什么呢？我难得有机会可以带妈妈去享受一下， 因为我知道那可能就是颁奖一个什么活动而已，但是那三天两夜我知道我可以有时间可以跟妈妈多处一点、哦、所以我就非得带妈妈去，并不是因为我想带好像要表现我什么孝心，没有没有，我单单就是想说妈妈我婚姻状况，然后我知道我太太不会跟我去，但是我说妈妈你来跟我一起去、哎、没想到妈妈愿意，更没想到的是妈妈那一次回来，那个我们的会长邀我们去他们教会做礼拜，他们刚好幸福小组收割，问妈妈说愿不愿意受洗，我感谢主，我的妈妈竟然说愿意，哇，那个11月24号18年的时候妈妈就受洗了，那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鼓励跟鼓舞，我知道妈妈信主了，从此以后我们家要大大的翻转。
可以再问问你现在你自己家庭的状况吗？
感谢主哈，这个疫情对多数的人当然都是几乎承受不住，我呢我也一样，我是老板眼中那个非常棒的员工，我可以从他看我的眼神，虽然我有时候很无厘头，或者是说那个不太会听店家或是老板的那个话意，但是那个我知道老板喜欢我的特质是因为我里面那些特质是因为妈妈已经教会我的，所以这么多的员工，老板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他在六年前就准备把工作交给我，但是我什么都没有，我真的是没有那个胆去接，所以老板等了我三年，也是在2018那一年，他说你做不做他都要收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老板讲这件事，但是我讲说为什么想要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我现在体会真的好像是出埃及一样，就是就如果我的公司像埃及的境地，就很多人想要抢这块饼，但是老板为什么独独给我，对，他因为他知道他只能把这个工作交给他放心的人，所以等我们公司唯一的会计也走了，我就跟我太太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在每个礼拜这样回来了，你要知道我这样的工作也跑不开，那个会计又走了，那全公司只剩我一个人在跑，珠宝行业又不是什么必要的行业，这个是一个奢侈的行业，但是我们公司已经20几年了，非常难得的一个公司，那个公司在业界也很有声誉，所以想不到我太太她后来因为我说我想请那个工读生，她说你不要请工读生，我每天搭车上来我来帮你记账好了，是这样子，然后太太开始来记账，我们每天其实我跟太太并没有感情不好，只是他受的苦比我还多，因为他还在襁褓的时候，他还不到一岁，爸爸就走了，车祸走了，所以我的丈母娘其实很辛苦，四个女儿，我太太最小，最大的才5岁，丈母娘一样跟我妈妈一样，就没有再结婚哦，他就一个人带四个女儿这样，所以那个丈母娘又高学历，丈母娘现在82岁哈，高职毕业，哇，那跟我妈那个落差其实很大。所以有时候知识反而是他骄傲的地方，所以他有很多可以骄傲，他对人就可能就在他眼里你们这些就是不长进啊，不够怎么样，哪里不够不够，而且他对外省还特别有偏见， 哇，这个故事才太长了。所以因为太太是我喜欢的哈，然后我发现就是说我并不会带领太太怎么样走。太太现在常常跟我一起工作，她说她早知道她早就应该自己来创业，自己来走自己的路，而不是一直陪在她姐姐的身边哦。他们家以前在做那个小吃，她跟她大姐一直做小吃。等她跟我结婚，她就没在工作了，她就想维持在台中，然后我就每个礼拜这样。那等到我这个行业出了大问题了，然后真的没有人了，她来帮忙。我才知道哇，神真的是慢慢的把那些想抢这一块饼的人一个一个拿走。那看起来好像绝路了，可是我太太非常开心，她说你看你以前老板还规定你必须跟会计来分赚的钱来怎么分，你看现在你赚的钱老板也不管你了，你就赶快把欠老板的钱赶快还完就没事了。所以太太好像也从这个工作当中好像找到那个价值。那我从前他们要鼓励我说去跟他们创业，我说没有，我就喜欢我这个行业，我没有要创什么业，我就留守在这个行业里面。
也讲一下孩子的状况。
孩子的状况我真的很亏欠他，那时候小孩子才小二，期间有一段日子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太太一样是来台北，但是那时候来台北是来帮助我的大姨子。那大姨子在南港高铁站有一个卖饮料的店，那周六日太太就搭高铁当日来回哦。那我回家就完全就是陪女儿而已，我如果回到台中太太反而上来，那女儿才小二哦。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女儿讲说，芝芝啊，你要不要跟妈妈讲说叫妈妈干脆搬来台北。哇，没想到我的女儿竟然嚎啕大哭，那还一边骂我说你够了没，我礼拜一到礼拜五要处理。他都跟我讲说妈妈的，我们两个都互相揶揄说是小姐，我要处理小姐的情绪，你礼拜六礼拜天回来你还跟我讲东讲西，你够了没。哇，那个女儿跟我讲话是没有那种大小之分的，把我当玩偶，我们两个妇女是这么玩来玩去的。哎呦，等他讲这句话，我现在想起还是很亏欠我的女儿，因为她承受了那个当父亲的责任。我感谢主，如果我没有信主，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这一块是，就是女儿承受了那个父亲的角色。因为那个太太，她本来就是最小的女儿，她本来就最娇，我也喜欢她那个娇，她那个性格也是我喜欢的。我以为他跟妈妈在一起，妈妈管他服侍的好好的，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玩，结果不是，结果他是像我要承受我丈母娘的情绪一样。哇，我真的到现在我都觉得对这个女儿这一点我真的是很亏欠她。我知道神有一天会让他们看见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他们很过分的地方，有一天他们自己看到这么过分的时候，他们会亲自在神的面前悔改，他们不应该这样对人。可是他们也不是愿意这样对人，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就像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面他说，天父啊，你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就跟这个道理一模一样。我很感谢主让我有这个爱心，有这个耐心可以等候他们，因为我知道当我自己当一个丈夫的角色没有当好的时候，我什么角色都不能当。我感谢主让我知道神第一，再来是家庭，再来才是工作。每个家庭夫妻尤其是先生真的应当像主一样为爱教会而死。对，我当然愿意为我的太太而死，但是因为有这个真理的教导，我知道自己的不足。我常常好像听到上帝跟我讲，孩子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但那个安慰就是说，他让我知道说我的不足，而不是说我的不好。从我认识上帝到现在，我的天父从来没有说你这个孩子怎么那么不好怎么样，没有，他只让我看到说，孩子你看到了没，你有没有看到你发现那个不够的地方。这个上帝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心有慈爱有公义的神。
在信主之前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求生存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信主之后呢，我们发现你有从天上来的智慧，很多事情你会去看问题的根源，其实看得比较深刻。 那刚才你跟我们的分享，你也谈到说，因为很早就失去了父亲，所以好像就是家中的儿子嘛，要担当起这个父亲的角色。嗯，反而这个父亲的角色好像不应该扮演在原生家庭当中，应该扮演在自己的家庭当中。
是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亏欠了女儿，让她没有这个父亲的角色。后来你有跟她说一些什么话吗？
其实我还是不怎么会处理，因为但是我知道那个女儿其实她因为她的过程，她很懂事，她那个懂事就是他必须对那个太太百依百顺。那太太不是说对他不好，是因为一代一代的传承，他的妈妈给他什么养分，他就会照他妈妈的养分来带孩子。这只有说你唯有接受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不足。我们还是知道说那个是不足，不是说那个好跟坏。所以我只能说，我从女儿的身上我看见她，然后常常就是用那种开玩笑的方式来跟女儿相处。但好像只有那一次的冲突之后，我跟女儿讲说，爸爸以后不跟你讲那些了。对，那我发现我可能在女儿的眼目中呢，就是这个爸爸特别爱搞笑，然后不是那么正经。他现在在青春期，他因为都一直是跟太太在一起，他有什么话他应该也是会跟太太讲，他反而是没有办法跟我怎么样说那种心里话，但是我们两个眼神互相照会一下就知道。有一次我跟太太起冲突，那次她还小，她就那个用食指跟我比住，比在那个嘴巴那边，面对着我，然后背对着太太。可是我忍不住，我就是忍不住，我从她那个表情就看到完了，完了，我叫你忍住你不忍住，等一下又麻烦了。我这女儿真的是很聪明，我问他说，小姐生气的时候你怎么办，他说你要假装很害怕，但是你不能让他知道你是装出来的。哇，我看你这女儿多聪明，她完全知道怎么跟她妈妈相处。她既然能讲这样，她跟我相处根本没有困难，只是说我那种心里对她的亏欠，就是说她成长的过程我只能当个假日爸爸，不能当个那种全时间的爸爸。这个是我心里真的是我最遗憾的，如果问我有什么遗憾，这个是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就是我没有办法每天陪在他身边。
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语经常带给你力量，你有没有发现说哪一句话是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在你脑海当中的？
我最记得就是圣经耶利米书17:7，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对，特别在我真的觉得好像我很沮丧的时候，我喜欢就唱诗歌了，我喜欢就听那个诗歌。那我发现我开车的时候，那个听到那个诗歌会流眼泪，看我的太太跟女儿他们特别享受，他们就看到我在那边流泪，他们就说就这首歌继续放。他这个母女好像那个很享受在那个爸爸在流泪听诗歌或者跟着唱。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其实我知道他们是有受影响的，他们知道这个。以前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还会去各个庙拜拜嘛，女儿小时候太太会拿她的衣服去收金。我渐渐活出，特别是我后来来 CBMC， 我们常常周一晚上会祷告，太太知道我祷告时间，她会说，哎，你赶快去祷告啦，你们祷告时间到了。其实那个上帝让我们这个家庭是慢慢的，有些人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但是他们其实很不错，他们就受到这种环境的熏陶。那我讲我这个信主，有一次他的二姐来挑战我说，你们这个信仰很好，我的儿子也接触过，我的儿子还是教会学校的，但是因为你，我就马上跟这个二姐跟他讲说，二姐你信不信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需要拿我来当垫背。我想起来了，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祷告，就是说，主啊，如果这不是从你来的，我一个都不接受，那如果是从主你来的，我愿意顺服。这是我里面一个很深刻的祷告，就是说我里面就是只有这个神能帮助我，其他的不用再来骗，不用再来拐了。对，从前跟妈妈学的那个，我不是说妈妈不好，因为妈妈也不认识嘛，那时候也不认识。那现在我想的就是说，我真知道这个世界只有他能掌权， 在我这个小家没有什么困难。我最近比较特别，我信主这十年哦，可是这几周我只要一读经，我就看到上帝是怎么让我看到那个丰盛，这个很奇妙，这个现在也正在经历。那个读经是我自己发自内心愿意的，没有人催促的，没有人说哎来比赛干嘛，没有，就是我单纯想自己来读经。那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听过神的声音，好像会有那种骄傲嘛，因为我一直在看你们一直要悔改，哪有那么多悔改，你们能不能多享受神的爱，就是你知道这个神爱你，你们很充然的活在那个爱里头，我自己很充然的活在这个爱里头。但是我知道那个神的话，那个真理，那个我应该更多的寻求，而不是只是现在这种陶醉而已。
听到了明秋的分享，真的有很多发人深省的地方。那在这里，明秋可不可以邀请你，也祝福我们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给他们一点祝福，一些鼓励，好吗？
好，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造物主，即便你不认识他，你心里只要肯愿意跟这个造物主求。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太笨了，我跟造物主求的太小了，所以我会跟特别是你们正要信的，跟我们的天父要大的，要多大，只要你想到你肯，你只要敢要的，除非你那个是不合时宜的，天父一定赏赐给你。所以我祝福听到这个，特别是如果你在夫妻关系上面有问题的，你心里做这个祷告就可以了，你就求主你来帮助我，因为主只有一个，真神也只有一个，没有人有办法假借主的名。只要你心里用这个诚实跟愿意，跟着心灵来敬拜这个造物主，来跟他说话，我相信你一定会听到他的声音，你一定会得到回应的。
非常谢谢明秋的祝福，明秋谢谢你。
谢谢，谢谢。
感谢阙明秋分享的生命故事，并且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多了解基督信仰，推荐给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就让圣经老师来帮助你认识圣经真理。如果说你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静怡收就可以咯。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各大的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你可以来收听，并且分享云彩飞扬给更多的朋友，让更多人可以听见好故事。在这里，云彩飞扬要祝福你咯，我们下回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一声叹息为尘土。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